每当我想起一些浩劫的时候，我们自不然就会想起在我们世界的政局里面有不稳，或者可能更新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状况很多的改变，或是经济，或是关系，或者甚至是我们自己命途，我们的前途捉摸不到，有很多未知之数。圣经会不会提到一种这样的类似情况的时候，就是其实讲到上帝会做一些新的事情。今天我们去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先知来的 Prophet。 但我们首先搞清楚什么叫 Prophet， 什么叫先知。先知并不是拿着水晶球然后去未卜先知，知道明天预测何时落雨。真正的先知其实就是神的代言人，是代替上帝说话的。每一个真的先知就是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启示，应用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并且在危机的时候，在转变的时候，他代替上帝向其他人来宣告神的心意。那我们看这个先知，他叫做以西结，以西结。以西结书第一章，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根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路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在很多先知书开始的时候，他首先会提到几样东西。第一样是地点，这里提到以西结他身处在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这个地方其实是位于今日的伊拉克利布尔涅波这个的古城，距离当时巴比伦帝国京城东南大概60英里左右，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我们去看这一个的遭遇的时候，我们要想起当时犹太人在想什么。对于以西结来说，犹太人认为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一个不洁的地方，一个远离上帝的地方。当时发生什么事呢？犹太人就是经历一个国家个人的浩劫，因为当时巴比伦军队来到他们的国家，然后将他们打败，犹太人流亡到异乡。很多时他们在异乡的当中，他们就会去到河边来到聚集，因为既然没有圣殿，他们就去有活水的地方，在那树敬拜，在那树祈祷。提了地点，也都提到时间。当时的时间就是约雅根王被掳的第5年。我们运算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公元前593年。这王记下最尾那两章24、25章就提到这个的事迹。犹大王约雅根和他母亲神仆领袖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被掳之后，巴比伦王就另立一个的人来到做犹大王，那个人叫做西底家。这个讲到约雅根王被掳第5年，意思就是说以西结是在那个被掳流亡的经历里面其中的一份子，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身处巴比伦有5年的时间，当然亦都是非常之近耶路撒冷被灭亡亡国的时候。这里也提到第30年，经文没有详细去解释到底这30年是什么意思，或者这30年就是倒数翻推翻前30年的话，就是大约是公元前632年，当时是约西亚王做西亚去到做宗教改革的时候，是那段最辉煌的历史，也都是最后一次去到做宗教的改革，希望能够去挽救到上帝的国度，挽救到犹大国，以致犹大国不会灭亡。但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是失败，可能30年是这样的意思，也都可能30年是指到当时近东的国际秩序。因为如果你运算回的话，公元前632年当时就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个的大帝身亡的时候， 後世人呢稱呢個 Ashurbanipal 係亞述末代嘅大帝。當佢陣亡之後，亞述嘅帝國就開始正式沒落。然之後後起嚟到去統治天下嘅就係巴比倫帝國。可能三十年就係講緊嗰種朝政上面改朝換代天下大亂嘅之後三十年。或者亦都有可能三十年是指到以西結本身的年齡，當時他只是三十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按照民數記四章，祭司是在三十歲的時候是開始在耶路撒冷聖殿去侍奉的。無論怎樣都好，對以西結來說，國際的政局交錯，民族的命途，個人的前途都是經歷著翻天覆地。在這個時候，上帝的話就臨到他，臨到一位本身是做祭司的，他現在流亡於異地，沒有了聖殿，沒有了他本身應該侍奉的地方，在這處他就聽見上帝的說話。另外看到四月初五日，大概是今日西曆的七月八月，我們知道在米索不達米亞巴比倫，即是現在的伊拉克一帶，夏天呢是成日會有一些很大的沙漠風暴。以下一個短片可以讓你感受一下這種沙漠風暴那種的情景。無論怎樣都好，以西結告訴我們他當時身處的時代就是一個國際政局交錯的時候，民族以至個人的命途都翻天覆地，但是這個時候上帝的說話就臨到他，一個本身是祭司流亡異地的以西結。第一章四節，我觀看見狂風從北邊刮來，隨著一朵包括閃灼火的大雲，從其中的火裡發出好像光耀的正金，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象，他們的形狀是這樣，有人的形象，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燦爛如光明的銅，這四個活物的臉和翅膀乃是這樣，翅膀彼此相接，行走並不轉身，驅角直往前行。至於臉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他們驅角直往前行，行走並不轉身。至於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有火的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這活物往來奔走，好像電光一閃。我們看完這些這樣的描述的時候，我們現代人會覺得是一種好像科幻電影一樣，是很難明白。其實對現代人甚至對古代人來說都是非常之難明白的，因為以前呢曾經有一些猶太人的拉比，他說如果你未夠30歲的話，你就不可以讀以西結書，因為以西結書裡面有記載了很多很難明白的異象。所以我要解釋一下，以西結書這裡提到的異象，提到有四活物，這些的 living creature， 這些的活物各有四個的面，有人、獅子、牛和鷹的面，我們想起就會覺得是一些的怪獸，一些的怪物。但是當時近東世界那種的圖像的觀念，就很多時候會將不同的地上的活物混雜在一起。在這裡我們看到一些敘利亞巴勒斯坦地所找到的皇宮裡面的象牙雕塑，你看到有的活物 就是有人的面，牛的身，獅子、牛不同的組合，亦都有翅膀。在這裡我們看到亞述帝國的皇宮門口，很多時候有一些守門口的活物叫做 Lamassu， 亦都是有人的頭、牛的身、獅子的腳、鷹的翅膀。很多時候這些 Lamassu 亦都會有五隻腳的，在側面看的時候你會以為它是行走的，在正面看你見到它是直立去到看守住、守衛住。很多時候近東的圖像、圖畫，他們會將這些不同各方的活物的能力來到去混雜在一起，就是想表達那種的霸權、那種的權威。這裡見到四活物的四個的形狀、四塊的面。首先有人，人在近東的世界裡面，甚至我們現今的世界裡面，都是屬於世界裡面最高的活物，所以我們叫它做萬物之靈，是不是？另外有獅子的臉，就是野獸裡面最高最大的。另外有牛的臉，就是家畜類裡面 Domesticated Animal 裡面是最高最有能力的。最後就是鷹，就是在鳥獸當中是作王的。所以將這些的臉面，將這些的形狀配合在一起的時候，雖然我們覺得會很怪，但其實它最主要想表達的就是那種的能力、那種的權能。以西結見到這個異象的時候，他都嚇了一跳。然後我們知道呢，在以西結書繼續看下去，他再見回類似的異象的時候，他就澄清回，他就明白原來呢這些的活物是什麼呢？原來是基路伯。以西結書第十章第二十節，他說我在加巴魯河邊所見的以色列神榮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們是基路伯。四活物就是天使基路伯。你記得基路伯在聖經裡面是看守守衛聖殿至聖所的，他是守住約櫃的，而約櫃呢就是耶和華神的王座來的。歷代志上第28章18節這裡約櫃的裝飾有精金，然後呢有金子做的基路伯 cherubim， 基路伯的翅膀是張開的，然後他們是遮蓋住耶和華的約櫃。其實這裡原文意思呢，即是說基路伯的金戰車 golden chariot， 即是約櫃呢其實是神的寶座，亦都是上帝的戰車。原來以西結所見到的就是他作為祭司應該在耶路撒冷聖殿至聖所裡面見到的約櫃，見到上帝的座駕，見到上帝的戰車。因為上帝是乘著基路伯天使來到去出戰的一位神。講完四活物之後，他又繼續描述在這個異象裡面見到的戰車。一章第十五節，他說我正觀看活物的時候，見活物的臉旁各有一輪在地上，輪的形狀和顏色好像水蒼玉，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吐輪，輪行走的時候向四方都能直行並不掉轉。至於輪王高而可畏，四個輪王周圍滿有眼睛。有一段很難明白的意境，我相信這裡其中一句最難翻譯的就是輪中吐輪。我相信 NIV 的譯法是最貼切， Wheel Intersecting Wheel， 即是說耶和華的戰車，你可以想像是一個的車輪，然後在90度的垂直又有另外一個的車輪，在輪裡面再包住另外一個的車輪。換句話說，想表達的就是這個的戰車是隨意前後左右上下，是不需要掉頭的。因為輪中吐輪代表著耶和華的戰車，耶和華自己是可以無所不足。四個輪滿有眼睛，這裡描述緊耶和華的戰車，它的車輛是無所不知的，即是說上帝知道曬所有東西，並且它是無處不在，你是不能夠去逃避的。 你留意在整段的意象里面，那四字是经常出现，地的四极，神是可以去到地的周围不同的地方，上帝不受任何的空间地理所限制。形容完了战车，越来越清楚我们看到的就是车上面到底有哪一个。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好像可畏的水晶。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的声音。穹苍之上有宝座，宝座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到他腰下面好像精金一样那么耀眼。二十八节，下雨的时候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这个的形状就是这样。然后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见到就俯伏在地，又听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看清楚了，原来他见到的就是荣耀的神，在宝座之上，在他的座驾里面，他御驾亲征来到他中间。我想一个现代的比喻，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所乘搭的飞机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你知道大家总统上亲那架飞机，那架飞机就可以叫做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换句话讲，这里讲紧耶和华，他荣耀的出现，他坐住他的战车来到去出战。如果你比较一下旧约里面成日提到上帝荣耀出现的异象，你就可能会更加清楚。譬如以赛亚在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都见到上帝荣耀的异象，是吗？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那年，我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见到这个异象里面，以赛亚想象上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形象，他坐在宝座上面来到去掌权。又或者你可以比较一下所罗门王来到献第一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亦都驾临。列王记上第八章，祭司呢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入去内殿，就是至圣所 Holy of Holies， 放在两个的基路伯 Cherubim 的翅膀底下。祭司从圣殿出来之后，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是充满着这个殿。宝座上面的上帝是很有威严，非常之荣耀的景象，甚至今日的犹太人，他们最向往的情景，其实都是旧约里面第一圣殿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着他的殿，在耶路撒冷里面充满着他自己的威荣。如果你这样比较的时候，你就更加能够知道以西结所见的荣耀是有多大。因为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的异象，见到神荣耀的异象，所罗门圣殿献殿的时候，以赛亚在敬拜里面见到高高在上的宝座，这些的神的荣耀的彰显全部都是静态，是 static。 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在外邦人秘掳的人中，他所见到的荣耀的异象就完全是暂时，因为是动态，轮中吐轮，并且行走不需要倒转。他的荣耀的出现就最令到被流亡于巴比伦的犹太人惊讶，就是上帝居然在我们秘掳的人中间。以西结和其他的犹太人就是在巴比伦异乡的当中过着一个流亡秘掳的生活。什么叫做 exile， 什么叫做流亡呢？我们都未给他一个定义。我相信最好的一个定义 就喺今日喺Los Angeles 嗰度教緊希伯來聖經嘅一個女猶太學家，佢叫做 Tamara Eskenazi。佢為流亡咧做一個咁樣嘅描述。佢話乜嘢叫做 exile？ 流亡唔係單單咧你無家可歸 homeless， 相反你本身係有家，但係你嘅家園係被敵人強佔。exile 流亡係唔僅僅係無根，相反你本身係根深蒂固喺一個地方，而而家咧你卻被連根拔起，被逼活喺一個異地嗰處，你係暴露無遺嘅。在痛苦在那種的寒夜裡面被人恥笑的當中，你好想回回去你原本原根的土壤，但是因為現在流亡，你知道你所屬的故土，但你卻深知不能夠回回去那處。這個就是猶太人流亡的意思，一種最難受的一種感覺，想起自己的家，想起自己的 belonging，自己所屬的地方，卻是回不到去。我相信我們去想起猶太人被奴的經歷時候，我亦都能夠去認同到，因為今天很多的人都是有類似的感受。那種的感覺就好像猶太人生活在異鄉一樣。你問一問你自己，你現在身處的那個地方，你住的那個地方，你自己最關心的新聞、消息、故事或者政局是什麼呢？很多時候往往不是你住的那個地方你最關心，而是你所謂本族、本家，你自己本身的根源的地方，而你卻是外在地身處在一個所謂流亡的地方。又或者想一想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你本身在這個地方你是土生土長，但你卻是見到這個的城市，你土生土長的社會是不斷的改變，跟以前不同，突然間你醒過來的時候，你覺得這個地方很陌生，你經常覺得這個不是我再熟悉的地方，你很想走，或者你很不熟悉這個我不嬲好似很認識的地方，以前很向往這裡的生活，但是突然間扎醒，你覺得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很陌生，不知道怎樣自處。又或者你可能想想一種更加難受的所謂流亡的經歷，就是我們人生命裡面的內在，我們受到一些情緒的打擊和困擾，無論一些工作的改變，因為疫情，因為一些的困難，我們的生活大受打擊，或者可能一些關係上面突然間的失去，突然間的消逝，無論是哪一種的流亡的經歷，外在的也好，內在的也好，或者內外一起來的，我們都會問到底怎麼辦。以西結他見到的異象就是給到一個的答案，就是告訴以西結和猶太人聽，他們在流亡被奴的當中，原來上帝是可以跟他們同在，上帝的榮耀不會被困於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不受於地理時間空間的限制，他居然來到加百老河邊一個不潔的地方，被奴流亡的地方，跟他的子民來到同在。流亡的時候我們怎麼辦？很多時候我們會想起或者很夢想我們去一個更好的地方，這個沒錯，人之常情，很多時候我們想脫離我們現在這個處境，我們去一個新的處境，這樣就好了。以西結書這個異象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到底上帝是否跟你同在。如果上帝能夠跟你同在的話，你縱使在流亡當中，你更加會見到神自己的榮耀，神自己的實在。以西結的異象最令猶太人驚訝的地方，就不單單上帝的榮耀彰顯，並且上帝的榮耀離開耶路撒冷自己的聖所、自己的聖殿，去到外邦人中間。如果你看看以西結書的內容，你就可以知道 神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圣所，自己命所居住的地方，就因为他讨厌犹大的国民，讨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知道圣殿在他们中间，但是他的心呢，他是不是敬拜耶和华，他们敬拜的是必神和很多的偶像。他们当了圣殿一个建筑物，成为他们的平安符，即是他们心里面想，有圣殿的话我们就会有保证，有圣殿的话耶路撒冷就不会有外敌来到入侵，有圣殿的话耶和华神的荣耀一定在我们中间。这个所谓旧约里面的石安神河 Zion Theology， 即是那种的意念，就是总之有圣殿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就有上帝来到去保护。就算呢现在是流亡，就算现在是被掳，在以西结的人民的当中亦都有些假先知不断有讲说，我们的流亡只是暂时的，很快我们就会回去，我们被掳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以西结领受了上帝的说话，他就说你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如果你继续你都去敬拜偶像的话，不以上帝为你的主，不以神的道为你生活的中心，上帝一定会离开你。这些外在有的建筑物或者有的移民是不会保证到神同你同在。以西结对人民的指责很多时候在本书里面找到一句的说话，叫做可憎的事 Abominations， 成日出现的。当然他就是讲到人民不看上帝在眼内，不以耶和华为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就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好像犹大国的国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这么想，咦，如果我们回去以前的生活就好了，如果我们有回以前能够去捉到碰到的东西，无论是一个教堂的建筑物，无论是一些移民啊，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敬拜神。只要我们不是好像现在这样流亡一种这样难受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回去以前这样，那我们就好了。就等于犹太人去到问一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回去耶路撒冷，有回那些宗教的外在的记号，那我们呢就可以是有神在我们中间。以西结书说不是这样，神不会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的心一直不归他，我们仍然是三心两意，仍然是不想去归向翻神的话，不以他的道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上帝一样可以离开。现代的例子比比皆是，你看欧洲有很多很宏伟的教堂，神是不是在中间？当然不是。你看以往有很多宗教的符号、宗教的建制，上帝是不是在中间？不是在中间。神的荣耀不会因为人的制度，不会因人所做的这些的 institution 而会留下，相反他见到的就是问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归他。以西结书想说什么？他说相反，如果就算我们是被掳是被流亡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见到有君王在上，不见到有我们的平时的朝廷，不见到有圣殿，祭司都不能够翻工，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以西结说，只要如果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按上帝的道行事为人，相反我们会见到神的荣耀临到，神的荣耀同在。纵使在流亡的当中，只要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的子民，我们说真话，说上帝的道，爱上帝的道，行上帝的道，神就会来到我们中间。一章二十八节，这个是异象最尾的一节，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一见到就俯伏在地敬拜，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之后就是以西结被呼召的故事，他就接受神的书卷。在被掳的人当中，神的说话不是只是单单幻想回到以前，现在纵使在流亡的当中，也都接受上帝的说话，按照上帝的道理到生活，为上帝来到做代言人。到底我们今天的信徒在不同的浩劫的当中，在疫情的里面，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哪一个境况都好，我们渴想有上帝的同在，并且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行在上帝的道中，上帝的荣耀才会临到我们。无论我们处于什么的境况，教会处于什么的境况，让我们真真正正做一个不折不扣神的子民。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神，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所经历的好像在一种浩劫疫情的当中，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去到幻想，去到梦想回我以往有一种正常的生活，而我们此时此地纵使好像是流亡的当中，我们仍然来到去尊你伟大，让你的道能够成为一种的实在，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展露出来，让你的荣耀临在，让我们成为一个来到敬拜你侍奉你的人。今日就是来到去侍奉你的机会，让我们所处于这种的状态，你所安排我们的岗位，我们尽心竭力的来到去行动。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